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日本防卫省星期二8月31号宣布，将会在2022年度寻求 5.4 万亿日元，约合500亿美元国防预算，以便加速提升新领域的军事能力，并推动新技术研发，应对中国军方扩张带来的越来越大的挑战。防卫省寻求的新国防预算草案，如果获得财务省和国会全额批准，将会是日本有史以来数额最高的国防预算，比今年4月1号开始的2021年度国防预算还要高出 2.6%， 也都标志着日本国防预算连续10年持续增加。日本政府过去一直都将国防预算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 1% 以内。根据日本内阁府今年7月份公布的2022年度国民生产总值预计，防卫省寻求的2022年度国防预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比已经接近 1%， 达到 0.97%。 但是如果日本今年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年底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比预期有所下滑，这样国防预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比就会突破了 1%。 而如果加上预算中尚未纳入的2000亿日元，约合 18.2 亿美元驻日美军补助费用，日本2022年度国防预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比就已经突破了传统的 1% 的限制。中国保险业公司中国平安保险而因房地产市场投资失利而正在受到当局的调查。路透社星期一8月30号发自上海的一篇独家报道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话，讲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在调查中国平安保险在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并已经下令平安保险停止销售与房地产市场相关的另类投资产品。路透社说，因为该信息尚未公开，因此消息人士不愿意透明。平安保险是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各项业务经营稳健、守法、合规，它的房地产风险敞口远低过监管当局规定的上限，但是却未有回应有关遭到监管当局调查的问题。路透社说，中国银保监会未有回复置评请求。匈牙利选举部门批准了就在首都修建中国复旦大学分校的计划举行全民公投。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长卡拉松尼8月30号在面书上说，匈牙利国家选举委员会批准他提出的就在布达佩斯修建中国复旦大学分校的计划举行全民公投的建议。卡拉松尼说，如果国家选举委员会的决定并没有在法庭上受到挑战，下个月就会开始征集签名，如果能够征集到20万个签名支持，就将会启动全民公投程序。公民将被问及他们是否希望废除匈牙利议会今年较早时候通过的一项批准建立复旦大学分校的法律，总理欧尔班领导的公民联盟在议会占多数。公民联盟的议员6月份并以压倒性的多数投票通过将多瑙河沿岸的几块地捐给复旦匈牙利大学基金会，用来建设一所大学。匈牙利政府利用一间中国银行提供的15亿美元的贷款，在2024年前修建复旦大学分校的决定，令到民众担心这类的项目会对匈牙利的高等教育产生长期影响。布达佩斯已经出现过几次示威，批评政府公开亲近北京。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成年人，也就是 54% 的人相信，在20年的战争之后将美军撤出阿富汗是正確的決定。大約 42% 的受訪者認為撤軍決定是錯誤的。這項民意調查在8月23日到29日期間進行，是在撤軍完成之前。 69% 的受訪者認為美國基本上未能夠實現在阿富汗的目標。大約四分之一，也就是 26% 的受訪者認為拜登政府在處理阿富汗局勢方面的工作表現出色或良好。29%的人说拜登政府的工作表现还是得的，而42%的人认为拜登政府的工作表现很差。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称， 美國政府正在正式結束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之前，未能夠從阿富汗撤離美國全球媒體總署的記者是一個恥辱。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麥考爾星期二8月31日發表聲明，說美國國務院聲稱他們撤離了他們的本地僱員，而實際上他們放棄了數以百計的美國全球媒體總署的記者和他們的家庭，這個絕對是一個恥辱。美國全球媒體總署是一間獨立聯邦機構，下轄幾間新聞網絡，包括美國之音和阿薩迪電台。麥考爾眾議員在他的聲明中估計，大約有500名美國全球媒體總署僱員和他們的家人留下了在阿富汗。聲明說，拜登行政當局曾經向他們的當中很多人保證會接走他們。美國全球媒體總署還沒有對置評的要求做出回應。星期一在五國大樓一次記者會上，華盛頓宣布美國在阿富汗的使命結束。美國官員對媒體表示，最後的美國飛機在當地時間午夜即將來臨前飛離喀布爾。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共和黨人對美國之音說，他們正在推動行政當局確保美國全球媒體總署的僱員能夠安全離開。由印度擔任主席的聯合國安理會星期一通過一項決議，要求塔利班遵守承諾，允許阿富汗人和所有國家的國民安全、可靠及有秩序地自由離開。不過該決議案未有提及到法國總統星期日提出的在喀布爾建立安全區的建議。這項由美國、英國和法國起草的決議獲得到13票贊成，具有否決權的俄羅斯和中國投下棄權票。決議還要求塔利班確保阿富汗領土不會被用來威脅任何國家或庇護恐怖分子。法新社報道說，有專家說該決議的行文措辭被沖淡，包括對一些涉及塔利班的語言加以軟化，確保中國和俄羅斯不會行使否決權。奉行強硬伊斯蘭教義的塔利班8月27日曾經發表聲明，稱阿富汗人將可以到國外旅行，任何時候都可以離開阿富汗。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聽眾，如果你冇辦法登錄我哋嘅網站嘅話，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賽風應用程式3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嘅網站嘅。如果你有興趣獲得新嘅賽風應用程式嘅話，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当局扣留了部分中国的太阳能板产品，并且加征关税，不是不是美中太阳能大战升温呢？我们是会一篇专题报道的。而另外我们会报道香港一个政治团体就香港的一国两制指数呢，是公布了他们的最新调查，结果是显示维持历史低位，并且有近六成的市民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有负面影响。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的831事件两周年，示威者流亡英国，协助香港人在当地的融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19年8月31日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的政改作出的831决定五周年，亦正值反送中运动期间大批市民上街示威，最后演变成严重的警民冲突。香港警察当晚被指在旺角地区的港铁太子站里面无差别袭击当时的市民，网上亦流传有市民被殴打致死。一名据传被捕之后遇害的男子目前就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并且在当地成立志愿组织支援移民当地的香港人。在831事件两周年之际，他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讲述了他自己的心路历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2019年8月31日晚，大批香港警察闯入港铁太子站首部反送中示威者，并且拘捕多人，指称他们涉嫌非法集结和藏有攻击性武器等。由于当时月台和车厢有大量乘客，场面混乱，据目击者形容，这些警察无差别拘捕和追打市民，又向列车内的乘客使用警棍和胡椒喷雾剂。警方又封锁太子站，不给媒体和急救员进入车站。事后舆论对831事件众说纷纭，网上流传当晚站内有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名在站内被警员制服，据讲叫做韩宝生的示威者，甚至有网民将韩宝生和一具海上发现的尸体相提并论。时隔一年，一名青年自拍视频上载到社交网站，他说自己就是网民口中的韩宝生，除了澄清自己没有遇害，他亦都公开了自己的真实姓名黄茂俊。831事件两周年之际，已经流亡海外的黄茂俊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专访，他说831当晚自己确实在现场，但是网民口中的韩宝生另有其人，估计是由于同自己年龄和背景相似，才会引起误传。
最重要的一样嘢就是，警察在2019年的示威的活动里面，他们不断地滥用他们的暴力，是令到很多香港市民都很担心被打的个示威者究竟他有没有事呢？警察在这方面他是完全没有回应过的。冰封三尺并非一日之寒。重点是，而这个人你们非常担心他被警察袭击到遇害。
黄茂俊说，他之所以事发后一年才发视频澄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而每当想回831当晚的经历，他都犹有余悸。
一班的速龙冲了下来，无差别地攻击任何一个在站里面的人，无差别袭击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来的，是非常恐怖的。在那个站里面，当时我就在月台上被人拉的，但是在我自己身边见到亦都有人真的被警察打到昏迷的，不知道差佬亦都不知道怎么搞，然后亦都没有救援，然后亦都是后来要靠消防员去进行这个急救。
黄茂俊本来被控以非法集结罪，但是一年前他被警方起诉八项控罪，包括暴动、刑事毁坏和抢劫等。
喂，八条罪啊，讲紧是7到9年的刑期的，就算合拼坐的话都好。但是问题是，我那晚我被人打，你告我这些，我就问律师其实是不是应该有得打呢？一开始都觉得是有得打的，但是慢慢律师都即系收到啲风，咁然后就话哦，其实系冇噶啦，咁一系认罪扣减刑期，或者系去下旅行咯，咁啊，咁反正翻去都系俾人砌啦，咁我一定系用晒我毕生嘅力量，我去讲呢件事咯。
律师口中嘅所谓旅行，其实就系劝告黄茂俊离开香港，再加上港版国安法实施。2020年7月，黄茂俊决定在开庭之前离开香港，流亡英国。在人生路不熟的英国，黄茂俊忙于申请政治庇护，还要面对语言文化差异和生计问题。最痛心的是，他未能够同家人朋友告别，就要同他们划清界线。
我知道就是共产党的最厉害就是清算，因为在这件事上面，我家人是完全不关事的。我去離開啊，所有嘢佢哋都唔知道嘅，即係因為我當下要一刀切啊，所有嘢。我係甚至乎我 settle 咗，我差唔多兩個禮拜之後啊，即係我屋企人都係嗰段時間先知道嘅，咁啊就變到係我知道佢哋好難過。
與此同時，黃茂俊流亡海外嘅決定亦都受到部分輿論攻擊。10月1日，中國國慶，佢連同一批流亡示威者發起在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外燒中國國旗示威。隨後，網上討論區出現針對佢嘅貼文。當時有人話佢利用示威籌款，亦都有人以韓寶生事件話佢造謠。類似嘅遭遇令到黃茂俊一度變得消極冷漠，而帶佢走出低谷嘅係一位英國朋友。 温斯顿·马歇尔 （Winston Marshall） 系一个英国乐队嘅前吉他手，同黄茂俊经由当地组织介绍认识。喺温斯顿嘅引领下，黄茂俊参与教会活动，又到食物银行做志愿者。喺食物银行，黄茂俊接触到不同种族嘅移民同埋难民，令佢觉得香港人喺英国唔应该净系要求第啲人给予，亦都应该帮助别人。适逢今年一月，英国允许拥有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亦即系 BNO 身份嘅香港人申请特别签证。黄茂俊同温斯顿决定创办非营利组织香港联轮 （Hong Kong Link Up）， 并推出伙伴计划，以一对一嘅形式为移民英国嘅港人配对背景相近嘅英国本地人，既为港人解决生活上嘅疑难问题，亦都协助港人融入英国生活。
透过pair up 香港人同埋一啲嘅英国人，透过佢哋嘅居住嘅地方，透过佢哋嘅做嘅职业嘅背景，佢哋嘅年龄，佢哋嘅家庭啊，就系有啲香港人嚟到，咁佢一个人嚟嘅，读 design 咁，但系嚟到呢度想做翻 design 嘢喎，咁喺 Hong Kong Link Up 嘅 volunteer 入边咧。有啲英國人咧，就亦都係做緊啲 design 嘅，又係差唔多年紀嘅，又係住呢個差唔多區嘅，咁我咪 share 翻俾你咯。咁你有啲咩咪問佢咯。每一個香港人嚟到去海外咧，當你去 share 緊你嘅故事嘅時候，你就已經係代表緊香港。
由一月到依家，香港連輪已經收到3000多份申請，大多數來自英國人。黃茂俊每日忙於處理配對工作，佢話自己積極幫助香港人融入英國。亦都係為咗一啖氣，
包括白徐麗泰啦、振英啦、這個譚麗珠啦，佢哋好多爹嘅，佢哋係咁話啊！你去人哋個國家度做移民公民，你去人哋嗰度做洗碗啊！我想以一個即係我90後嘅年輕人嘅諗法咁樣想同佢哋講就係、是，其實呢個世界已經變得好多噶啦，一個 app 咧都可以改變一個人嘅人生，完全都唔理解嘅。呢、这個嘅資訊科技或者呢個 social media 嘅影響力啊，就好有一個決心，就係首先要幫香港嘅 BNO 嘅 visa 嘅人啦，甚至乎 asylum seeker，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 asylum seeker， 即係融入人哋嘅文化，可能要5年、10年嘅時間。我哋利用資訊科技，希望可以發生到奇蹟。
30歲嘅黃茂俊以往喺香港從事影視創作行業，佢強調流亡海外並唔係人生計劃嘅一部分。目前最大心愿是香港能够早日光复，
即系 Hong Kong Link Up 点都会继续落去嘅。咁但系你问我系咪自己会将所有嘅人生投放落去，或者将自己成为咗一个嘅好似刘冠聪嘅政治明星咁？我谂我就未必会啦，因为呢个经历系我都唔想发生。做 asylum 好开心咩？唔开心噶，唔好玩噶，仲要冇得翻屋企，我见唔到屋企人。我谂我最大嘅诉求就系我想翻屋企咯。光復香港對於我嚟講就係翻屋企咯。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下面繼續有關香港方面嘅消息。由香港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擔任召集人的智囊機構民主思路，在剛過去的星期一公布了每年一次的一國兩制指數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新一輪的指數是 5.6 分，较半年前微升 0.12 分，其中香港市民的民意调查评分就是 3.62 分，跟半年前一样维持在历史低位。当中的言论自由的评分下跌了 7.9% 去到 3.61 分，创下2019年10月以来的新低，估计跟今年6月底苹果日报停刊等等事件有关。調查亦發現接近60%受訪者認為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3月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對一國兩制有負面影響。有學者分析說，結果是反映經歷過幾十年選舉洗禮的香港人不能夠接受修改選舉制度之後剝奪大部分香港人選擇權的假選舉。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由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现任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担任召集人的智库民主思路，由2017年香港主权移交20年开始发表第一份一国两制指数报告，一方面透过民意调查反映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12个范畴的评分和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评价，有关报告每半年发表一次。民主思路星期一，即是8月30日召开记者会，公布新一轮一国两制指数调查结果。其中民意调查委托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在今年6月21日至7月9日期间，以电话调查访问了1001名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新一轮的一国两制指数是 5.6 分，较半年前的历史最低点 5.48 分微升 0.12 分。其中香港市民的民意调查评分是 3.62 分，同半年前一样维持在历史低位。国际智库的国际评价是 7.58 分，与上次的调查相若。民主思路认为，经历长期跌势之后，一国两制指数的评分回复稳定。负责一国两制指数研究的民主思路联席召集人（括号研究）潘学志在记者会上表示，一国两制指数民意调查有12个范畴，今次调查跌幅最大的是言论自由的评分，下降了 7.9% 至 3.61 分，创2019年10月以来的新低。而跌幅第二位的是独立司法权，由上次的4分下跌至 3.8 分，跌幅达到 5%。 估计和6月底《苹果日报》停刊和反修例运动、818流水式集会判刑等事件有关。
咁啊，相信同我哋調查期間咧，其實大家見到就係6月尾去到7月頭嘅，咁啊正正就遇到《蘋果日報》個停刊嘅事件啦。咁亦都有喺呢個調查會影響到調查結果嘅，咁亦都同呢半年裏面有幾宗嘅兩年前示威關於非法集結嘅案件嗰個判刑有關嘅。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底全票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有关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的议案，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调查显示，接近60%受访者表示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对一国两制有负面影响，认为有正面影响的有 21.5%， 有 11.2% 认为没有影响，另外有 7.6% 表示不知道或者很难讲，正值是负 38.1%。 潘学志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接近60%受访者认为修改选举制度对一国两制有负面影响是多的，不过他认为调查进行期间选举制度改革公布没几耐，包括即将在9月19日进行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的提名期都未结束，他认为后续发展有待观察。
甚至有没有选举大家都未知道，这个就是选委会。选委会呢是其实过去这么多年呢那个投票那个基数选民基数都不是大的，所以这个方面的关注就可能集中在立法会。咁而家立法會大家討論究竟有冇民主派嘅代表參與，或者佢嗰個候選人嘅數目都係未定，咁所以大家係有一定嘅存在擔憂啦，同埋未知啦。咁到真係12月進行選舉嘅時候，大家可能亦都會受到唔知邊個人參選，但係咧肯定有一個選舉工程嘅。當嗰個氣氛熾熱嘅時候，選民見到立法會有一個一定的競爭，可能他們的觀點都會改變。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个民意调查结果不令人意外，因为人大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第一场的选举就是即将在9月19日进行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很多原本有权投票的市民都被剥夺了投票权。他形容选委会选举是一个笑话，而民调结果反映经历过几十 年选举洗礼的香港人不能够接受修改选举制度之后剥夺大部分港人选择权的假选举。
即是千几个位置里面有得竞争的，即有理论上有竞争的仲600几个，但到头来呢即是只是得即是一半的界别是有竞争，而且个竞争呢很多是15个加14个那两个竞争。结果最后结果呢就 1.13 人就争一个位置。那这个根本就不是选举来的，这个根本是一个即是选民就指定了即是哪个可以有权被选就被你 DQ 埋，即是这样的选举。我相信经历过几十年选举经验洗礼的香港人呢是很难接受的。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啦，这样的选举呢不会真的选到一些得到市民认同和支持的人呢去代表香港市民市民的。
钟建华表示，如果相信一国两制的原意是维持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的香港人会认为修改选举制度是一次倒退，因此大部分香港人会认为修改选举制度对一国两制有负面影响。
如果你觉得我相信一国两制的原意就是维持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亦都根据基本法承诺是一国两制是在即是一国两制的港人治港的前提底下，香港的政治会不断改革，最后迈向普选，这些都基本法写得清楚的。那这次很明显一个很大很大的倒退，这个倒退呢不单止倒退到97年，是倒退到60年代后期那段时间都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清楚的，无论即是只要那个研究机构是真的用嚴謹少少方法來調查，問卷不要有引導性，有一個公平啲嘅抽樣嘅話咧，得出嘅結果咧，絕對不能意外咯。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首次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擔任委員會主席。委员会成立之后，上个星期四即是8月26号首次在宪报刊登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一共有1496名参选人的提名有效，两个人的提名无效，分别是登记立法会界别当然选委的热血公民立法会议员郑松泰，连带他的立法会议员席位亦都即时被 DQ。另一方面，特首林鄭月娥上個星期二，即是8月24號回應記者提問，有關中國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在報章撰文指，民主黨如果全面禁止黨員參與12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將會是死路一條的說法。林鄭月娥表示，作為政黨或者政治組織，存在價值是議政、論政和參政。如果一個政黨存在並有大量黨員，但是不議政、論政、參政，他認為就要懷疑他存在的價值是什麼。如果有政治組織聲稱日後不再參選香港的選舉，不再進入體制論政，林鄭月娥表示，那就是有些奇怪。記者問及鄭松泰被 DQ 和林鄭月娥指如果民主黨不參與今屆立法會換屆選舉是有些奇怪的講法，兩者是不是互相矛盾？鍾建華回應表示，選舉制度的設計沒有一個既定的標準，但是總有一個既定的意圖，他認為經修改之後的香港選舉制度意圖很清楚，就是剝奪大部分香港人的選擇權，令到選舉完全因應當權者的意願和心態去選擇一些他願意接受的人選。現在當局既擔心沒有人願意參加這樣的選舉，又擔心沒有代表性等等，他認為整個選舉制度就是充滿矛盾，因此得不到市民的信任。
其實你用一個行政權力去剝奪某些人的投票權，剝奪某些人的被選權，本身已經跟基本法、跟呢個人權法、跟大家確認了根據聯合國各種公約所講的公民政治權利咧，係好明顯有抵觸的了。而家無論你點講話冇抵觸，你會到就係你哋嗰班人自己講啫嘛。你可以想象嗰方主經幾荒謬，一個應該俾議會或者各種監察機制監察的人，他是有權決定誰有權去監察他， 咁呢個就是一個好荒謬嘅處境嚟噶嘛，係嘛？個制度本身就唔應該容許一種咁樣嘅權力，呢啲行政權力褻奪咗呢個即係監察權啊嘛。咁而家確實係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政府而家呢個做法就令到市民即係大家見到最近情況啦，移民率飆升啦，個人對信對選舉制度相當之唔信任啦，個參與率好低啦，因為點解新人生爭個位咧？選委會嚇、啊、立法會選舉到時有幾多人出嚟投票啦，都好成疑問啦嚇。咁、啊、你？呢個係一個制度造成嘅結果嚟嘅喎，你仲要即係一個嗰啲咩研究學會嘅人講嘅説話，你政府跟住佢個指揮棒嚟起舞嚇，跟住又話人呢個即係唔參加就唔覺奇怪咁樣，即係我覺得你政府有權去令到某啲人冇得選呢個先係奇怪。
前香港政策透视主席龚伟森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港府可能会用一啲福利措施，例如即将在十月公布的特首施政报告，可能会派糖以平定社会气氛。他又认为郑松泰被 DQ 只是迟早的事。
鄭松泰被人 DQ 咧，即係我嘅接觸，即係我嘅即係身邊嘅接觸咧，就係都係睇遲早嘅事嚟嘅，即係都好接受啊。其實調翻轉嚟講，原來好可笑或者好可惜，就係喺今日咧經歷過朱凱廸被 DQ 啦，一陣民選區議員被 DQ 咧，阿鄭松泰當時都冇集體辭職之後咧，即係似乎大家都已經好接受咗，其實佢哋只不過係龍女雞作反咁嘅狀態啦，咁樣啦。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据《维加日报》日前报道，美国海关开始扣留从中国公司进口嘅太阳能电池板。呢啲公司据称从新疆强迫劳动当中采购嘅产品。而同时，美国太阳能制造商就联名请愿，要求彻查中国公司以转移生产地嘅方式非法规避关税。美中之间嘅最新太阳能之争正在逐步升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契希在洛杉矶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在8月27号报道，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开始扣留从中国公司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拜登政府在6月下达禁令，禁止中国新疆合盛职业公司以及它的子公司生产的用于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材料进入美国市场，并且继续支持在美国国内发展清洁能源供应链。这些是华盛顿着手解决新疆持续存在的侵犯人权和强迫劳动问题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也都是打击美国所说的中国不公平经济做法，并且推动美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一部分。专家表示，中国用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并且通过政府大规模补贴打击美国太阳能供应链，将引发美国未来能源安全的隐患。同時在8月16日，美國太陽能製造商向聯邦政府提交請願書，反對中國太陽能公司非法規避美國關稅。這個名為美國太陽能製造商反中國規避的組織，簡稱 ASMACC， 通過華盛頓 Willey 律師事務所向美國商務部提交請願書，要求調查來自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的非法規避對華反傾銷和反補貼稅的太陽能电池和组件。南加州大学古尔德法学院国际法律与经贸研究中心副主任董芳菲向美国之音解释，规避是指外国公司通过在第三国制造或者完成组装来到规避对其产品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这个案当中，美国太阳能制造商抱怨中国通过在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制造太阳能电池板，规避了美国对它征收的关税。该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至少能够追溯到2018年1月时任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模板征收高额的关税，今后四年分别征收 30%、25%、20% 和 15% 的关税，关税将会在2022年2月到期。当时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解释，对中国征收关税是因为中国太阳能产业利用国家激励措施、补贴和关税来到主导全球供应链，从而使到中国在全球太阳能电池生产之中的份额从2005年的 7% 飙升至2012年的 61%。 而在这个期间，美国太阳能制造业几乎消失。 美國太陽能製造商在請願書之中指出，中國在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開設工廠，將太陽能製造轉移，為規避美國的上述關稅創造了一條明顯的途徑。美國製造商要求將關稅擴大到中國公司在東南亞工廠生產的產品。根據彭博社的數據，美國在2020年進口的太陽能組件絕大多數正是來自這三個國家，馬來西亞的24.6亿美元、越南的23亿、泰國13亿，而其他國家進口總和僅是佔13.6亿。華盛頓智富市政生中心研究分析師、東南亞能源、水和可持續發展項目副主任考特尼韋瑟比認為，美國的關稅無疑是中國企業決定將生產遷出中國的因素之一，但他並不認為這些完全是中國公司為了規避美國關稅的伎倆。太陽能光伏製造從中國轉移到勞動力成本具有競爭力的其他國家，是近年來的一系列其他行業亦都發生的廣泛轉變的一部分。至於商務部如何裁定中國公司是否存在非法規避關稅，董方菲說要看這三個決定的因素，就是東南亞子公司和中國母公司的關係，東南亞三國的製造是否採用將被徵稅的中國生產的零部件的組裝，以及是否在度實施反傾銷和反補貼令之後第三國的出口增加，而來自中國的太陽能電池板減少。董方菲又說，一旦調查確認存在規避行為，美國貿易法將會授權對來自越南、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太陽能電池板徵收和對中國太陽能電池板相同的反傾銷和反補貼稅。市政生中心的韋瑟比對美國之音說，對越南、馬來西亞和泰國這三大美國太陽能設備供應商徵收關稅，將會對美國國內市場產生重大的影響。美國目前大部分進口太陽能設備來自這三個國家，額外關稅導致美國未來能源安裝成本上升，將必然影響達成國內可再生能源目標的成本和速度。白宮在今年4月宣布了美國的綠色目標，表示將會在2030年將溫室氣體淨污染水平從2005年的水平減少 50% 至 52%。而白宮在8月17日發布備忘錄，表示到了2035年將太陽能發電量從目前的 3% 提高到 40% 以上。對東南亞這三個主要太陽能組件進口國加徵關稅，無疑將會打擊拜登的這個雄心勃勃的目標。美國貿易組織太陽能工業協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阿比蓋爾霍柏在一份聲明之中表示，美國太陽能製造商反對中國規避的請願書可能會對美國太陽能市場造成嚴重的干擾。據彭博社的報導，市場分析機構 High Capital Markets 分析師本傑明·索利茲伯里最近在一份研究報告之中寫著，這種國內太陽能行業各種派系的持續分裂將會使到拜登政府更難找到合適的解決的方案。而在今年6月，拜登總統針對新疆涉嫌強迫勞動的人權問題，對中國太陽能公司合成極業有限公司實施進口禁令，已經對美國清潔能源的目標產生了影響。據彭博社的報導，拜登對這家原材料公司的禁令導致多家太陽能公司的進口組件在美國港口被扣留，多家美國開發商已經在爭先恐後地證明他們進貨不含合成公司的材料，其中包括很多在拜登禁令之前幾個月下的訂單。據報導，太陽能工業協會總裁霍柏表示，海關的這次扣押對該行業產生了寒蟬效應，很多公司表示在禁令的執行更明確之前不願意簽署未來的訂購合同，這些將會延緩清潔能源的發展。貿易之外的國際政治因素亦都事關這個綠色目標能否達成。韋瑟比說，美中在氣候變化上面的合作對於實施碳排放目標至關重要，將關稅擴大到中國太陽能電池板之外，可能會使到雙邊關係惡化，增加關稅或者可能影響綠色目標的進度，而不加關稅就可能引發美國的能源安全的隱患。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扎克庫伯對美國之音話，在中國政府的支持之下，這個太陽能產業是受知識產權導致損害最嚴重的產業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些成員侵入美國太陽能公司的網絡，將這些信息提供給中國的公司，然後這些公司利用這些攝取的知識產權再將美國公司擠出市場。早在2014年，美國司法部就起訴了五名中國軍事黑客對美國公司和勞工組織進行網絡間諜活動，以謀取商業利益。主要受害者之一就是美國太陽能公司 SolarWorld。 起訴書說，被告密謀侵入美國實體，從這些實體竊取對中國競爭對手有用的信息，包括有利的商業機密。庫珀說，美國國會之中有很多人希望禁止參與盜竊知識產權的公司再將這些產品賣回美國，其中包括很多中國的太陽能生產商。庫珀解釋，這就是為何中國公司為了規避關稅而在第三國製造產品，將會引起監管機構和立法者的注意，尤其是當這些公司銷售的產品基於或者受益於被盜的知識產權。除了知識產權的隱患，專家認為中國政府對該行業的巨額補貼造成不公平競爭，將會嚴重打擊美國的太陽能公司，這些將會損害美國自身的能源安全。美國曾經引領世界太陽能產業，根據美國能源部發布的2008年太陽能科技市場報告預測，到了2015年世界太陽能最高發電量將會達到13吉瓦，其中美國佔 51%， 西班牙佔 33%。 2008年美國的多晶直產量，就是光伏板重要的原料，佔世界總量的 43%， 德國佔 22%， 中國僅是佔 6%。 但是2000年起，中國太陽能光伏製造業的迅速崛起，改變了全球的格局，美國製造的太陽能電池板的市場份額顯著下降。今年6月能源部的太陽能工業報告表明，中國的太陽能累計安裝量達到253吉瓦，遠超美國的93吉瓦。華盛頓繁榮美國聯盟今年3月發布美中太陽能行業的報告，根據該組織的官網，它主要工作是研究和倡導對美國各產業有利的戰略貿易方針。報告指出，北京正是尋求該行業的全球主導的地位，中國政府每年補貼數十億美元的支持中國太陽能行業的全球擴張。報告又指出，中國已經幾乎壟斷了太陽能上游供應鏈的幾個重要的環節，直接威脅到美國的能源獨立和美國在太陽能領域的科技領先地位和其他清潔能源技術。這種壟斷還將會威脅以多晶直為原料的半導體的行業。近日代表美國太陽能製造商提交請願書的 Wiley 律師亦都在聲明之中指出，必須通過反傾銷和反補貼稅確保美國太陽能製造業的競爭環境是公平的，對中國太陽能產品的關稅應該擴大到規避實體，否則美國的行業很有可能屈服於壟斷控制，美國的能源安全將會面臨風險，拜登政府通過清潔能源製造重建更好的目標將會受到嚴重的威脅。史丁生中心的韋瑟比就認為，鑑於全球其他地方太陽能裝置的迅速增加，因為關稅而在美國失去競爭力的中國公司將會轉向瞄準沒有類似關稅的其他的市場，包括發展中國家。由於電力需求增加和太陽能發電成本相對穩定，這些國家正是擴大可再生能源產能，如此一來最大的負面影響可能會落在美國國內的市場，因為公司的原材料將銷售重心轉移到其他不斷增長的市場。韋瑟比還強調，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急需發展可再生能源，中國公司在當地設廠將會帶來這些市場的本地採購的優勢，這些亦正是繁榮美國聯盟的主要擔憂之一。他的首席經濟學家傑夫·費里在接受福布斯網採訪的時候說，如果中國在太陽能領域取得主導地位，這些將會給了他們帶來巨大的優勢，贏得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的支持和忠誠。在全球地緣政治的博弈當中，控制能源供應是至關重要的武器和優勢。 在竞争激烈的商业世界里面，在能源生产方面排名第一，比在股票市场或者篮球运动鞋方面排名第一要重要得多。繁荣美国联盟在报告之中作出结论，美国需要长期的政策确保端到端的太阳能供应链都在美国，除了关税之外还需要使用激励的措施、税收抵免、政府采购政策等一系列明确的政策，以实现美国太阳能技术和制造的弹性和自给自足。以上是美国之音奇希的报道。
俄罗斯、中国以及中亚国家和阿富汗的很多基础设施和经济合作项目最近就被越来越多地讨论。阿富汗和这些周边国家合作项目的背后亦突显出阿富汗在中亚和南亚的重要地缘政治价值。第二有分析认为阿富汗政局仍然是决定这些项目能不能够继续实施的关键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巴基斯坦外长傅雷西上个星期访问了与阿富汗相接壤的三个中亚国家和伊朗。巴基斯坦被认为是对阿富汗政局拥有关键影响的邻国。傅雷西8月26号会晤土库曼总统的时候，双方讨论并且表达了对从土库曼经阿富汗到巴基斯坦最后到印度的天然气管道项目的支持。这条全长1800多公里的天然气管道计划，每年输送330亿立方米的土库曼天然气。在没几久之前，塔利班控制首都喀布尔的前夕，塔利班领导人与土库曼政府高官举行会晤，亦都讨论了这条天然气管道。塔利班表达了对这个项目的支持。最近一直跃跃欲试企图对阿富汗政局施加影响的俄罗斯，更加在一个多月前就表态支持这个项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7月16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所举行的有关中亚和南亚议题的国际会议上面说，俄罗斯有意参与土库曼、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的建设。他说中亚和南亚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拥有好好的前景。苏联解体之后，作为世界上的一个主要天然气的开采国，土库曼过去依靠前苏联的天然气管道网络经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但是在多年前通向中国新疆的中亚天然气管道建成之后，土库曼天然气现在几乎全部卖给中国。俄罗斯能源界和很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支持并且试图参与土库曼、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项目，在经济上能够为俄罗斯带来巨大的利益，因为所铺设的管道和其他相应的设备技术等等都会由俄罗斯提供。此外，除了土库曼天然气之外，俄罗斯自己开采的天然气未来都可以通过这条管道经阿富汗出口巴基斯坦和印度。在政治上，俄罗斯通过之前这个项目能够帮助土库曼斯坦减少在天然气出口领域对中国的依赖，同时提高俄罗斯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地位，更能够对阿富汗和印巴关系发挥更大的影响。阿富汗独特的地理位置可为这个国家带来可观的过境收入红利。俄罗斯能源界目前所关注的其他的能源项目有些涉及中国，包括从伊朗经阿富汗到中国的油气管道项目。这条管道计划从伊朗开始，经阿富汗主要城市克拉特和阿富汗北部，然后从雅罕走廊进入新疆。这个项目不单可以让中国和伊朗更加接近，同时都能够使这两个国家对阿富汗施加更多的影响。经阿富汗和伊朗和中国连接起来还有公路交通项目，但所有这些项目实施的前提条件是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外界目前普遍都不看好土库曼、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未来能够顺利铺设完工。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萨塔洛夫斯基在自己所主持的一个广播节目当中说，他第一次听到这个管道项目是在26年前的90年代中期，但到现在仍然看不到这条管道的前景。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如果阿富汗的安全问题得不到解决，在阿富汗投资和实施项目是几乎是空谈。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роекты, если бы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была бы стабильная ситуация, то уже давно.
他说如果阿富汗局势稳定，中国在阿富汗的一些项目可能早就已经实施。这个包括中国在那里的铜矿的项目，中国一直没办法开采。 中國在當地還有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還有從伊朗到中國的油氣管道項目等等，目前都無法實施。庫爾托夫說，只有阿富汗局勢的焦點從戰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這些項目才能夠實施，但是告別戰爭投入經濟建設，目前來說還是非常之遙遠。另外，俄羅斯駐阿富汗大使日爾洛夫8月25日在 YouTube 頻道上對一位俄羅斯著名官方的媒體記者說，俄羅斯可以與阿富汗合作，共同開發那裡的礦產的資源。他說，塔利班同樣感興趣與中亞國家合作，實施一些能源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阿富汗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包括銅礦、鐵礦，特別是目前被各方廣泛關注可用於製造電池的鋰礦等等。俄羅斯媒體報導說，阿富汗的鋰礦最早由蘇聯專家發現，蘇聯早在60年代就繪製了阿富汗礦產資源分佈圖，雖然前蘇聯和俄羅斯等很多國家早就打阿富汗礦產資源的主意，但是阿富汗除了留下了帝國墳場這個稱號之外，這些資源一直埋在地下，到現在沒辦法被開發。阿富汗缺乏基礎設施是這些資源沒辦法得到開發的另外一個原因，因為如果建設基礎設施將開發出來的資源運出去，那就將會大大提高阿富汗礦產和油氣資源的開發的成本，因此讓很多投資者望而卻步。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米爾濟約耶夫8月27日說，烏茲別克邊境城市鐵爾米茲到阿富汗的鐵路交通的運輸已是臨時恢復。烏茲別克斯坦通過鐵路正向阿富汗運送食品等民生必需品，幫助當地的民眾。從鐵爾米茲到阿富汗主要城市馬扎里沙里夫郊外的幾十公里長的鐵路幾年前建成通車，這亦都是阿富汗境內唯一的一條鐵路。烏茲別克斯坦計劃將這條鐵路延伸到首都喀布爾，最後抵達巴基斯坦主要城市白沙瓦。烏茲別克斯坦在今年年初與巴基斯坦簽署了有關鐵路建設的相關的協議。烏茲別克總統米爾濟約耶夫將這條鐵路稱為世紀項目，這個更加是烏茲別克斯坦有史以來所參與的規模最大的基礎設施的建設項目。烏茲別克斯坦還計劃建設從烏茲別克到阿富汗的輸電線的路網。烏茲別克同時加緊推動與阿富汗的邊境貿易。在邊境重鎮鐵爾米茲市，在阿富汗局勢未有變化之前，烏茲別克已經開始建設包括物流、倉儲等設施在內的大型的邊貿的服務中心。涉及中亞地區與阿富汗的另外一個項目是興建從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經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的高壓輸電線路，將這兩個中亞國家的多餘電能經過阿富汗出口到巴基斯坦，以便解決巴基斯坦電力緊缺的問題。這個項目在2010年被提出，到2016年的時候，這四個國家的領導人出席了輸電線路網的動工的儀式。除了阿富汗局勢影響線路施工之外，中國近年來加緊了與巴基斯坦的合作，包括經濟走廊建設和中國參與興建巴基斯坦新的水電站機組，這些因素都使到這個輸電線路項目的未來前景變得非常之不明朗。美國之音地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国著名影星赵明突然间被全面封杀，他主演的多部影视作品已经被驱除署名，他参与的综艺节目、电视剧、电影又纷纷下架。他那个自媒体平台赵薇超话亦被封禁。中国海内外媒体在探究封杀赵明的原因的时候，纷纷翻出了他曾经被指微日的历史、他的金融违规以及和马云的蚂蚁金融集团之间的关系。究竟赵薇突然间被封杀的真正背后原因究竟是微日、马云、劫财，或者整顿娱乐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当局对另一位著名当红影星郑爽近3亿人民币的巨额罚款，亦都令人产生共同富裕之劫富济贫的联想。而同时，中国网信办整顿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服务及中共官媒抨击亮炮、纠正审美标准，又令人怀疑封杀赵薇同降低明星效应、强化官方话语权有关。当局封杀赵薇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法律未判官先判的社死根据何种依法治国的条文呢？ 劣迹艺人是否最容易成为共同富裕的牺牲品呢？中国独立学者、独立时评人吴强认为，封杀赵薇很有可能是中国网信办下达的命令，但是当局全面封杀这位影星，有可能是一场全面大规模运动的序幕。
我们当然无法证实到底是谁下的令，但是从过去，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能够推测的，这应该是大致是网信办直接下的令，只有他才现在才有权利，才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封杀一个人的所有作品。
他们当然没办法证实到底是边个下的命令，但是从过去他们所知道的，他们能够推测的应该是大致是网信办直接下的令，只有他目前才有权力，才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封杀一个人的所有的作品。当然目前主要是在互联网平台的影视作品，他相信是网信办至少是直接通过某种通知的方式，能够在一夜之间下架赵薇或者相关任何艺人的所有的作品。这些是公众心目中想象的当年的电影审查局，譬如国民政府的电影审查局，或者是当年的中宣部所具有的一种权力，他们能够直接向新闻出版处或者所有出版社、所有传统官方媒体包括电视台、报纸下命令封杀一个人。目前大家看权力重心实际上是网信办，至于是为什么呢？他们一阵或者会谈到，应该不是网信办自己做的决定，应该是背后有更高层的，某种意义上面来讲可能是最高层的核心的，甚至不排除是国安委直接动作的一个决定，应该是一个大型的一系列的某种的运动，这种运动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三方面结合的大运动的其中的一个小的序幕。北京资讯名誉主编胡平表示，赵薇一夜之间在中国社死，这些是在习近平治下中国进一步沦为高度极权化国家的一种非常恐怖的现象。
因为它有侵权的问题，有民事上的问题，刑事上你要剥夺一个人格权其实都是相当的困难，都是在我看起来这个。
胡平说，所谓社死就是社会性死亡，其实不单是民事权利被剥夺丧生话语权，而是你从社会之中被消失，具体说就是从媒体之中消失。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有一句名言，就是说我思故我在，后来有人将它改成为我想媒体所以我就存在。目前你在社会上存不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你能不能够上媒体。目前媒体除了传统的媒体、广播、电视、报刊，主要就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如果将你从这些媒体通通地踢了出来，大众就没办法感知你的存在，那你就在社会性死亡了，就是这样的一回事了。好像赵薇一个有这么大影响力的明星，在影视娱乐界、商界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亦都有大量的粉丝，结果一夜之间就好像奥威尔1984那本书里面写的，就是叫做化为乌有，整个都没有了。这些是非常恐怖的，法律并没有判官先判的做法，一般依法治国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出这种事，就连一般的专制威权国家都做不到，只有相当极权的国家才有可能做这种事。因为其他的国家媒体不姓党，媒体都是民间办的，而且是多元化互相竞争，所以各种声音都有表达存在的机会，所以其他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